主今天就继续的带领吧，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课程呢已经进行到哪里了呢？我们的课程，基本上也到达一个，就是有一个阶段的要快要已经结束了吧？就是护教先贤这里，我在新西兰那边的讲加多的一个人是C.S. Lewis 鲁伊斯。那我就不重复了，你们呢要想知道他呢就回去看，如果想做他的功课的话呢也很简单，把他的生平列出来，把他的著作列出来，就算是你对他有一个了解了。我觉得鲁伊斯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出色最优秀的一个神学家，护教家，也是一个很负责任严谨的学者。那我这么跟你们讲吧，就是牧师在服侍属灵生命当中，无论是知识还是生命，我都深受C.S. Lewis 的益处，甚至他对我的影响不是单单资料搬运工，其他的人可能是资料搬运工的比较多，但是 C.S. Lewis 对我的影响是思维模式。那今天我跟你们在对答回答问题，许多思辨逻辑的方法也坦率讲我是从他这里学到的，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是从骨子里头出来的，不是表面的呀。那当然就是我也不能把他的地位抬太高，因为他不可能高过保罗呀，保罗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最灵魂深处的天翻地覆，但是 C.S. Lewis 呢是从我的骨头里边往外游走出去的一股清流。我觉得我心甘情愿的是拜他为师的，他真的是我的老师，他的许许多的思维模式的方法，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我的整个结构思维我可以说从他那里来的啊，介绍一件事情的方法论也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他影响我很早，大概我初信的阶段就开始影响我啊，对我影响这一生，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当中，我无法逾越的人他是排在第一个啊。那接下来是我出信，刚刚出信的前一两年的时候，唐崇荣牧师的那个录音带对我是有一些影响的，他也是很符合我们这从大陆出来的这个习惯，马列主义啊，无神论啊，这种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这样的思想出来的。其实唐崇荣牧师的很多东西对我的影响都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坦率讲，唐崇牧师给我的东西比较多的是一个资料的丰富，但是 C.S. Lewis 给的我是一个方法论，给我的是一个从骨头里边，以后直到我今天，我在讲话，我在思考，我在解经，我其实今天你们也如果熟悉C.S. Lewis 的人，可以发现在我身上有他的一些影子，所以是不可逾越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那后来是滕进辉的东西对我有影响，余立功的东西对我有影响，北角宣道会的萧寿华牧师的讲道对我有影响，还有我的一个直接的属灵的导师薛空伟牧师，他等于是我的 mentor， 我的做我门徒训练的导师是他，他的哥哥薛孔奇，对我也是有影响，但是是朋友的交情的影响和他生命的见证的影响。所以我这么随便一数，我这一生也是不少好的老师在我身边，在我前面走过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不可忘记不可或缺的老师，我很谢谢他们在我生命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每一位都是我生命当中不可跨越的一座山峰吧。那其中有一位，是我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他的徒弟，我是他的弟子，我是他的学生，这就是 C.S. Lewis， 他对我的影响是骨头里面的，所以我对他的评价就是 C.S. Lewis 对我的影响是使我从自己的骨头里边，从骨髓里边走出去的一股清流，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影响，也是我对他的评价。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在新西兰那个班，礼拜二、礼拜三那个班，我专门介绍了他。所以，但是我想你们，我就不重复了。你们回去，到网上去看这个，方舟把这个录音、录影还有文字吧，什么发给礼拜六这个班的门训弟兄姐妹，让他们也可以知道我到时讲什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愿意做这个功课呢，你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资料的罗列了。把他生平那一点你大概对他有个了解，然后把他的所写的所有的著作列出来就够了，然后其他的你就看牧师就好。你看牧师你就知道，哦，原来当年 C.S. Lewis 对牧师的影响是一个怎样的影响。那如果你们再有想继续深造关心这个人，那就是你阁下的事了，你就自己多。因为我们这个班不是，说起的话真的不是一个草根班，不是一个基础班，我们这个高级班是一个直接进入思维模式的这么一个学习的群体。所以鼓励大家呢，我交代的一些东西，一些书要看，作业要做，你做的话你可以跟得上了，否则你跟不上的话有一点可惜了，好不好？那这个就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交代了，就是 C.S. Lewis 我就不多讲了。今天从礼拜六这个班呢，我就开始历代神仆了。那回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我们整个课程呢是分成五大部分，一个是布道神学的概念，然后第二是布道神学的源流，第三是布道神学的挑战，第四是布道神学的方法，第五是布道神学的本质。那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呢？首先讲了布道神学的概念，讲圣经脉络、逻辑限定和其他的反省呀。那这是第一大点吧。那第二呢，我们就讲了布道神学的源流，我们讲了耶稣的见证。第二呢，就是护教先贤。本来我是讲三个：尤斯丁、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但是讲着讲着，我觉得加尔文还是不要忽略吧。我讲了加尔文，词韵里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读书了。然后我加了个鲁伊斯 C.S. Lewis， 那等于是讲了五个人啊。那五个人吧，有一些在这里讲，有些在加尔文我在这里讲，没有在那边讲，那也公平一点吧。这边我就不讲鲁伊斯了，你们到那边去读那边的资料。但是就我觉得这个护教先贤这部分我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另外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布道神学的源流的第三个大部分吧，就是历代神仆。那今天我就讲历代神仆的第一个人物，叫做保罗，好吧，就大概就这么过一过吧。我觉得留在圣经中的这几个人物，我觉得也是护教的一个典范，也需要从他这里学。这几个人物保罗、彼得、约翰讲完了，我开始进入第三个大部分，就是布道神学的挑战。这个开始跟理论和实际开始有一些 连接了，到第三部分以后，好吧，下面我们就讲保罗。好，保罗我们都很熟悉，又容易讲又难讲，那我挑一些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看保罗。你们在网上可以查到足够的资料，那我今天呢，就跟他梳理一个脉络。梳理什么呢？梳理是《使徒行传》中的保罗，好吧？把《使徒行传》中的保罗跟大家梳理一下。那其他的东西你自己看。我就今天就是借着一卷书对保罗的记载，我们看一看神的这个手是怎么看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使徒行传》中的保罗，这是牧师在 诸多的资料当中挑选一个，我引以为是很重要的部分。好，那我在我今天会翻一些经文了，就当今天的经文讲到的时候呢，那可能需要大家翻翻经文，先看看，看看《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三节，好吧，《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三节，这里呢，他开始讲他自己的见证啊，这么厚，到了很厚了，中后期了，才开始讲他的见证。那他是谁呢？呀，张扬在不在？帮我们读一下，在不在啊？张扬不在了，张扬跑了。
在牧师，不好意思，我切换的有点慢。《使徒行传》22章3节，对吗？
第三节，然后到第15节，好不好？
好的，牧师。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在住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地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
好，讲到这里。那这一段呢，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人的得救见证。我们今天所写的所有的得救见证，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参照这个保罗当年写的这个见证。那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呢，重新写一写你的见证，就按照保罗写的见证的方式写写你的得救见证。你是怎么得救的呀？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通常写得救见证就分三个部分，有点机械式了。我信主前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啊？我是怎么信主的？以及信主后生命价值观有怎样的改变呢？保罗也是按照这三个结构写的，当然他写的比我们所说的要生动很多了。那请大家呢，第一个功课就我现在布置了，写不写是你的事了，我不逼迫你了，加个引号啊，但也是逼迫你了，就是按照保罗给自己写见证的方式，给自己更新一下你的见证，想想你是怎么得救的， 你的得救见证应该怎么写？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写？你写完以后思考一下，哎，那我的见证跟保罗的见证有哪些区别？我还缺了什么？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的？这个其实表面上是写见得救见证，其实是重整我们的信仰，重新反省到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好吧？这第一个功课跟大家布置了，重新写一下，按照这个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到15节这一段吧，要重新写一下自己的得救见证。我相信你们会很有意思的，重新写写，你会重新思考。到底 Who am I？ 到底 Who I am？ 我是谁呀？我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呀？从这里开始重新思考。那以后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们：哎，你是怎么信主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将你信主的缘由呀，委实道来，娓娓呀说来，呀不需要升高，不需要很激动。也不需要是很高调，就是悠悠的、轻轻的，把这件事给做好的，好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就《使徒行传》里边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经文。这段经文我盼望大家能够珍惜，常常读、常常看。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 example， 是一个榜样了。能够看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好不好？这是第一个使徒行传，22章，3到15节。好，那再看下一个经文吧。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五节，翻一翻啊，二十六章的第五节。这里对他的资料有一些补充，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去到太上掌权者面前，已经在坐牢，已经要分辨到底他是谁，那张扬你能不能你在吗？
在。
张扬你在吗？
在。
你从二十六章的第一节，然后一直读到，读到第十节，1到10节，你读一下。
好的，牧师。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
好，对的，讲到这里，下面就不再多讲，有一点重复了，就是22章的重复了。当然，你要重新讲也行，说明他有两次在这个故事啊，就包括下面那个大马士路上遇见主的，在《使徒行传》。有两次的记载，第一次呢是圣经为保罗做见证，上帝为保罗做见证；第二次呢是保罗为基督做见证。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就自己写了见证以后，然后这个见证呢 在外邦人当中去重新 repeat 一次，看见上帝怎么使用保罗的见证。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布道的一个奥秘，也是布道的一个诀窍。什么呢？就是把自善用自己的得救见证呀。所以第二个功课呢，就是你不是前面刚你写好你的见证了吗？你写好以后，你就找一个人呢，跟他讲一讲你的见证，跟这26章这里是一样的呀，就是跟他讲一讲。至于每个人的情况缘由不一样，但是本质上他就是在向一个没信主的人做他自己如何信主的见证与缘由。比如说你回到国内，回到家人当中，回到父老乡亲当中，比如说你们族村庄里边有一个村长，你们族里边有一个族长，一听说你信耶稣了，那还得了，杀，把你吊在房梁上，53个推出午门斩首，对吧？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之前呢，这个族长也好，村长也罢，允许你为自己辩解，好像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呀，耶稣常常说，让我们存粮像鸽子，灵巧像蛇。在什么样的背景中讲这个话呢？就是这种背景，就是有人会允许我们为自己做分辨，但是背后的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主做见证。这个平台不做好准备，那保罗的生命就浪费了，对吧？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所以第二个功课呢，把你所写完的见证跟你一个朋友，最好就跟一个福音朋友跟他讲一讲呀。那给你们一个礼拜写你的见证，第二个礼拜找你的朋友，最好是找一个福音朋友跟他讲，哎，朋友、哥们儿、姐们儿，让我来跟你说一句话，这是王牧师给我布置的功课，我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做完整的功课，你帮我当个听众吧。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你认真听啊，你做笔记啊，我要到时候看看你听到什么啦，努力让他学习听到你说的话。那你说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前面22章那里教你怎么写见证。走到这来了，26章了，他教你怎么去做见证。所以22章是写见证，26章是做见证。大家清楚这一点，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好不好？所以我们清楚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哎，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功课啦。好，有问题要问哦，没问题我就继续往下讲啦。好，张扬，请把那个使徒行传22章4到5节算读了，已经那个读了。使徒行传9章1到19节读一下。九章
使徒
一
行，
到19节。使徒行传九章。
22章，
九章。九章1到19节。
好的。9章1到19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而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好，就讲到这里。那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是主与门徒一同为保罗做见证，就是保罗身边的人呢，为他的得救是多方的做见证，多方的去 prove、证明这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拯救的人呀。看了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角度，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讲一讲自己的信主之后，或者是信主前后的一些特别经历呀。那你从这个角度你看看，就是我信主啊，还听到那个人也谈论关于我信主的事情，哎，还有这个人。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那个时候初信主，然后我就参加夏令会，北欧的夏令会，结果就有一个姐妹在旁边听我讲了这么多的话。哎呀，你讲这么多话，你讲的话比牧师的多，所以我现在开始叫你王传道吧。我的那时候是还是一个初信弟兄，我说你说这句话或许会成为一个预言，也不一定，但是你这么讲呢，我觉得此时不是时候，可能以后会成为真。其实我们当时都是在半口就是互相在有点互相调侃，他调侃我，我调侃他，想不到我们当年所说的话都变成真的。后来我有一年回挪威去，专门跑他家去看我。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年夏令会我们排队吃饭的时候，你管我叫王传道。他说我记得，所以你这个牧师传道是我先叫起来的，是你神还没呼召你，我就已经开始叫你王传道、王牧师了。我说对了一半，不对一半。我说不是你先叫的，是神先叫的。他就在那哈哈笑呀。这弟兄姐妹吧，那是我第一间教会，所以什么调皮捣蛋呐、什么粗心的声色啦等等，他们都知道，所以讲话也会随便一点啊。现在当然他们说话会比较小心了，见的面都是比较有礼貌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比较像一般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挑个皮啊，捣个蛋啊，说个笑啊，也是平常稀疏的事情呀。像这样的见证，在自己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请大家留意，哪怕是一句玩笑的话，其实上帝会借着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去印证我是谁。保罗他就提出，就是也不是他了，圣经的作者，你看我刚才讲的这几段经文，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保罗得救，保罗信耶稣，保罗受洗， 保罗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前面这一段。但是你看圣经介绍他的时候，可是多方啊，多个角度，不是一个角度。所以盼望大家能够看得懂圣经怎么描述一件事情的，好不好？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下一段经文呢，就是继续第九章往下看，看看保罗的服事的经历，开始蒙神的呼召以后，那神是怎么带领他的？同样是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张扬。
好的，牧师。
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好，这是服事中的挑战。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你自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的话把它记录下来。其实我今天说保罗，也在说你，也在说我们每一位，回溯一下自己的属灵生命，按照使徒行传说保罗这个痕迹把它做一个记录，看看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没有的话也就没有，有的话就把它做好记录。我是有的啊。那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我就是个问题青年吧，一天到晚问问题，一天到晚问问题，问到弟兄姐妹都怕了。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哎呀，王弟兄啊，你去隔壁这挪威人的大的教会去吧，你不要在我们教会待了，我们教会这个池子太小，养不起你这条大鱼啊，我们太卑微了。你看他讲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骂人赶人走都不吐脏字，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好爱你们呢，你们为什么不接纳我呢，我爱主又不是虚假的，我是真实的爱主，你能不能爱我呢，我好爱你们，你说我多可怜呢。我信了主，想找自己的弟兄姐妹跟他有团契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结果你们一个两个都嫌弃我，一个两个不欢迎我，甚至感觉上好像你们要把我给杀了似的。我说我哪也不去，整个挪威就只有一间华人教会，你让我去哪里，我不去，我就不走，你想赶我走，我不走，不走就不走。你看到没有，就是我看着这个保罗在写他 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想我也跟他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呀，然后遇到很多的挑战啊，拒绝啊。然后我到在香港那几年，香港那些刚好是97年回归的阶段，我95年回去99年走呀，那当时整个香港的空气蛮紧张的，我去了以后呢，大家然后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是从大陆来的，从北边来的，然后不但如此，家里边吧好像还是革命的家庭呀，爸爸妈妈吧都是老革命，这个人吧也是好也打过仗，全家都打过仗，都在共产党的军队里边干过。看来是可能共产党派到香港来的一个间谍吧，这是当时在香港的不止一间，应该超过一间宗派或者差会吧，他们的背后的人吧，就在那悄悄的就议论，后来有人告诉我，所以世界上没有秘密，我跟你讲，告诉我以后我就感到很委屈啊，有一次我就见到他们的其中一个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很爱你们，很希望跟你们一同服侍神，结果你们却对我百般的怀疑啊，总是拿我过去的家庭啊，自己啊，过去的背景 来在背后的议论我啦，心里边的论断我呀。我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其实也不过就是表明你们内心的信心软弱而已。我说难道上帝不可以从共产党的心脏里边拣选一个人出来为他的国度去服侍吗？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呢？后来那个宗派的领袖就跟我道歉，他说我们这段时间你来了以后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眼睛盯着你看着你，有没有什么这共产党的痕迹啊，有没有什么三自教会啊，国安啊，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秘密给你接头啊，主任说我们很多人都一直在监督你。然后我就笑，我说你们这个怀疑呢也是很正常的。我说我不要说你们在这里，我说我远在挪威的时候，挪威的当时教会没有什么我们大陆人嘛，都是香港啊、台湾啊、澳门啊、马来西亚为主嘛，所以大陆的信徒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就那么一两个，就那么两三个，不多人，所以看我们信主都是觉得我们很怪，那大陆人怎么会信主呢？要信是我们海外的人呢、啊，海外的华人才会信主啊，你们大陆人是信共产主义的嘛？你不要信我们的上帝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环境是这样子的，跟今天很大的不同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保罗不管他受到怎样的冤屈啊、误会了、委屈了，他仍然还是要努力要和弟兄姐妹去有一个彼此。你看9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想跟他们认识啊，想去爱他们的，但他们不干，他们怕他，因为不太相信他过去是在大祭司、法利士人这个这么高的地位，跑到基督徒当时地位很低下的这么一种环境当中去，都不太信。你是门徒吗？可能吗？也有点像我当年在香港似的，觉得特别香港要回归了，想发财的不都是在大陆家庭啊各方面有些背景的人才能去发财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不太相信，谁还会见钱不眼开呢？见到名利不追逐呢？一般人也是不相信。当然我被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有一天回到天家去在神面前分辨吧，我也不分辨了，讲太多又有意思吗？也没意思了，不讲了。我说如果你们愿意信任，感谢主，不愿意信任我也仍然还是爱你们的，没关系啊。这是当时生命当中经历的一些这一类的经历吧。当然并不代表说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有这个委屈有多高的价值，没什么可提的。我们本身按道理我们就该被人怀疑，就该被人瞧不起，也该被人去轻看，这是我们的命定。主都如此这般的活在世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凭什么要想去高过我们的主呢？所以我们这为此受苦是理所应当的，被人不信任也是呀，没什么可夸口，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理所应当的。反倒自己要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跟随这位主，这是很重要的。好，在这一点上我盼望大家在这里学到功课，就是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也不要那么在乎被人一旦误会了，被人怎么样了，然后自己就一直很灰心，没有那个必要啊。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看11章19到26。张扬，
好的，牧师。11章19到26节是吗？
对。
好的。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便是从安提阿起手。
这无意中暴露了我们基督徒这个名称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啊？就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来，那个时候开始有人称我们是基督徒了，以前都不知道称我们是什么东西呀，就是就这就一群怪人呐、啊，一群可能是不是异端邪教的人呐、啊，被人很多称呼。但从这一天开始呀，就称呼我们为基督徒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你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呀，到底神在这里讲什么？你会发现呢，就是保罗自己的软弱，保罗自己生命当中的匮乏，上帝为他预备了谁呀、啊？巴拿巴。那请弟兄姐妹呢，读完这段经文11章19到26节这段经文，思想一下你自己生命中的巴拿巴是谁？懂我的意思吧？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理论上都有一个以上的巴拿巴，都有一个，至少一个。在我生命当中，我其实遇到不少巴拿巴，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对我好的，我指的是，对我好的朋友很多。我有时候一些傻乎乎啦、不懂啊东西，但是身边的巴拿巴很恩待我，这是我生命成长也不可或缺的。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好几个哎，我觉得都值得我以后写回忆录。如果我要写的话，就把这些人物给记录下来，也成为教会在这100年、这几十年、半个世纪吧，起码是他是怎么在这里动工的。在我出信到现在这30多年里边，我觉得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福音和基督教运动中，宣教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大多数教会人都没有察觉到，还在仍然走老路呢。其实接下来的挑战、危险都是很大的呀。感谢主了，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巴拿巴是不可或缺的呀。这个巴拿巴可能让你生命有一天突然间眼前一亮，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巴拿巴可能是在你生命当中啊，就快跌到谷底了，快不行了，他跑来给你送医、送药、送钱、送需要，呀，那你遇到这样的，你该怎么办呢？呀，不应该好好的呀，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祝福啊，为他们祈求嘛，呀，所以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巴拿巴呀，11章19到26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12章1到24节，张扬。张扬，
好的，
在
牧
不在？
师。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守，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放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个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他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大，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好，大家听到这个经历是也会觉得很奇特，是不是？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服事当中有没有经历这一类的挣脱捆绑、逃过危险的这样的事情。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了，我有很多次了。我其中有一次吧，就给大家讲一下，那是2013年吧，哪一年我忘了，哪一年了，已经是10年前吧。我去河南，去河南方城那个教会就讲到，他们是成立35周年的年庆呀，年庆呢，然后那个时候大陆的空气应该没有那么紧张，还是 OK 的。我刚从北京下来，在北京人大清华两个教会讲完道，然后我就下来到河南去。我跟那个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吧，戴季中，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里做讲演。现在戴季中好像去哪做神学的院长了，华神还是什么我忘了呀。就是那一年我跟他两个人在那做主题讲员，然后我们就讲到了，然后讲完到了第二天是最后一天了，一个礼拜吧，好像五天一个礼拜我忘了。然后第二天是对，一个礼拜，对，第二天是要最后结束，大概下午走吧。结果前一天的深更半夜2点钟，我就被同工给叫醒，收好东西跟我走，然后我们就跟他走，坐上一个小型的私家车吧，小型的车，然后我们就在就跑到楼下去，坐着这个小的，好像很小很小，这个嘟嘟嘟嘟嘟嘟那种车，三个轮儿的那种，就把我们开到一个酒店的大堂的后门，那里呢已经坐了很多弟兄，我们是最后的了，我跟戴牧师吧，戴继宗，我们两个人坐一个车，坐的一个另外的车，然后。我们都坐好了以后，大概隔了10分钟，就听到警报警车进来了，威武威武全部进来了。进来以后就朝着教会走去了。我们已经离开教会，在那方城教会是在一个好像一个单行道的里边， 然后出来的经两边有酒店，有商店，那里都有他们教会弟兄姐妹不同的物业啊，不同的生意啊，公司都在那里。那很多就是不是本地人都被他们叫到，就是那边去了，分开不同的车。等警车过去以后，我们就分别的鱼贯而出就走。呀，那是个经历非常特别。然后我们出来以后呢，就听到在我们车后面有一个警车跟着我们。然后我就给师母打了个电话，我师母又有祷告了，我说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了，那你们也做好准备了，这样的祷告吧。后来两个孩子还有师母都在家里边为我祷告，呀，祷告完了，我们就从方城开车去到郑州的机场，大概1、2个小时吧，呀，然后，等我们把车拐进机场那条路的时候呢，那个警车就往前走了，就不再跟我们了。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一直是指的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停车啊，怎么？结果到机场他就走了，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到今天我也觉得也是个神机奇事。那一次是我觉得无端端的，本来是跟着我们追着我们，结果到了郑州机场，结果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我们到达机场以后，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接应。然后到了那以后，保育把我们接到休息室，最后上飞机走。然后那次接下来我就去台湾去所以是很特别很特别。你看你给保罗坐监牢，门开了，天使带他就出去了。所以不同的方式，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经历。那你有没有呢？有的话也做一个记录啊，给自己看看神是怎么保守你的。神是怎么看顾你的？神是怎么一直不离不弃，在你生命当中一直陪伴你的？OK，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想想我都觉得非常很宝贵的呀。然后再看一段经文，是刚才看过的，在下面那一段吧，就是11章27到30节这样。
好的，11章30到37节。
27到30节，11章27到30节。
好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看见保罗在教会里边的日常的服侍没有？这是一个就是蛮 churchly 就蛮教会的一个通常的服侍。他们听见有先知的预言在那说将会有饥荒。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在讲到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牧师也，神也借着牧师吧，讲了好几次的饥荒将要来到，将要来到，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他总有一天会看到，因为我想相信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从圣经中来的，不会落空的，所以在这里边也顺便讲一下吧，就是接下来的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个我觉得不是单单从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呀，从这些就是属世的这些人的声音里面出来，乃是哪怕从神的话语当中出来，其实也是满足了接下来的预言，那我们有没有领受这种预言的恩赐呢？经历呢？可以做一个记录。有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丰盛度是很丰富的。 呀，这个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到这个问题。接下来，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我是不太确定，因为你不管准备什么东西，你好像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去预备。你粮食会蛀虫啊，有没有把粮食储存起来不蛀虫的方法？老是吃粮食，血糖又高啊，很多新的标准都不一样了。以前存个粮就不怕了，现在好像存粮不够了。还有一些蔬菜啊，营养啊，这个人现在活得越来越娇嫩了。那但原则上就要做些预备，这样，从现在开始，几乎所有的投资行为都要谨慎、小心，甚至是不要做。呀，现在都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吧。这个呀，盼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这个意思了，好不好？然后就是接下来12章25节，张扬。
好的。哎，牧师，我好像听错了，您能再告诉我吗？是几章？
12章25节。
哦，好的。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这个经文 很平常，但是很重要，叫做什么呢？有头有尾。一个保罗负责的一个赈灾事工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马可开始跟随保罗，但是后来保罗也灵力不够 handle 不了这个弟兄，最后弟兄就离他而去。妈咪呀，孔雀来了，撒点东西给，他昨天一天都没吃东西，就今天要给他吃了。昨天不知道他怕什么东西，他没过来。那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给大家有一个，在这里边有个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养成个习惯，有头有尾。那么有头有尾都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作为一个画上一个记号。就是说我们常常注重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去短宣了之前做个祷告，但是忘记回来以后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听懂的意思吧？就是这个回头，这个结束祷告，一头一尾，这个是我们一个提醒了。这个不提醒我们就可惜了，可惜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这一点能够注意了，再注意，好不好？然后大家看看保罗的第一次旅行，13节2到14节吧，再讲13章2到14节。
好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是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这段经文很丰富，很丰富呀，有那么几件重大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知道是很可惜的事情。第一件呢，我们发现呢，圣灵会差派我们，圣灵会差派我们做不同的事工呀。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所差派的呢？教会有的时候说，哎，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抽个签啊，什么敲个木鱼啊，或者什么不同的方式都有。但是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于是进食祷告。所以祷告是他们做决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法也好，生命也罢。那我们教会呢，国际教会呢，其实也是用了这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祷告会是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最高原则。如果你们主日崇拜早一点到，跟着一起去朗读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就会读到我们教会的圣灵观是在这里。圣灵观就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要把上帝叫我们所做的事情拿出来。当然这是鸡蛋，它可以在哪里生呢？那可能他不用做这件事，也不用考虑身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有猪狗鸡呀，有鹅呀，生个鸡蛋呐，喂个鸡食，这些小事他可能就完全不用去管。但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呢？当要差派遇到大事的时候，非进食祷告不可。所以我们教会的原则也是掌握这个圣经的原则，遇到大事我们是在祷告会去做重大决定的，在祷告当中经历圣灵，然后他们就差派了。这是巴拿巴从和安提阿教会合作，和保罗一起合作，一起把他们打发成一个宣教士。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了。那今天的许多教会呢，往往都是喜欢吵吵架呀，发生个矛盾呐、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呀。那如果到这种情况当中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安静祷告。但是今天的人们对于安静两个字是很抗拒的，通常不太愿意安静，总想为主做些事情。这个名义很好听的，为主做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你不祷告又怎么知道是主让你做的事情呢？你不安静又如何领受圣灵给你的带领呢？你得力是平静安稳嘛，结果你不平静安稳，你得不到力，你人得不到力，你生命当中也没有好的见证，就那么简单那这个是一个圣灵的祷告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怎么样讲呢，用通俗的话讲，经历一些坏人。教会也会经历一些坏人，对不对？他在这里有一个充当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呀，就是新疆有一些巴耶老爷巴耶稣。教会里边会常常碰到这样的假先知，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假先知充斥各类不同的教会，常常扮演说我是先知啊，我要来宣告你们教会的未来，你们未来的方向啊，这样的人会来到教会。我有一次去加州， 其中一间比较大的华人教会吧，那个牧师就在台上叫：“哎，某某先知啊，上帝有没有给你们画关于我们教会的这个未来啊？”哇，这个牧师也敢问，这个人也敢答，哎，我就很惊讶，会发现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先知不是到司洗约翰就为止了吗？耶稣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间教会的牧师还这么胆儿那么肥？敢在这个时候公然去违背耶稣基督的旨意呢？所以什么人都有，大家要警醒祷告。在我们身边会不会有一些假先知，冒主的名，他其实所讲的不是主的道，对吧？就这个要很小心，很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是近乎咒诅的这么一件事了。什么样的事呢？你看，就是，当保罗去到那里，见到这些施法术啊、假先知啊、这个以吕马呀、等等这些人的时候，那保罗是怎么对待的？遇到这样的人来，他们是来破坏教会的嘛？所以保罗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要指出他的错来，警告他：如果你继续这样子，我说你可能小命不保啊！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间教会吧，我相信也是圣灵在动工了，也不是我有什么东西呀。圣灵要动工怎么样呢？那个弟兄就一天到晚讲是非，讲了我在那个教会待了差不多七八年吧。他大概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过讲是非，我的教会也不断的警告了、劝勉了，我说不要讲是非啦，不要讲是非啦，就劝，他不听，一直不听，一直不听。后来到我临走的时候，我最后警告他了，我说如果你继续不讲是非呢，你和你的一家都会因你的缘故会遭咒诅的，事情会很严重的。因为他听了以后就很害怕，就跑来跟我讲：“德牧师，你说的是不是我呀？”我说：“我没有指名，也没有指是谁，但是我的确知道，要用筷子去这样，或者是用你自己习惯的工具做这个事，做那个事，那你在走人的道嘛？你不走神的道嘛？你用叉子也好，用筷子也罢，重要吗？”你在用叉子的时候，用筷子的时候讲的是是非呀、啊。你所用的工具，无论再高级、再了不起，你不行主的道啊。后来我讲完道下来以后呢，他就跑来找我，那牧师，我可能是真的在家里面讲的是非哎。我说你愿意悔改吗？他说我愿意悔改。我说你愿意悔改的话，我当时可能也是脱口而出，我上帝还会多给你10年的寿命。这十年你要好好珍惜，为主而活，否则十年也没有了。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年纪蛮大的，那十年已经不错他就感恩了，他就回去了。后来他的太太来找我，牧师啊，你是不是跟我老公说他只有10年的寿命？我说是啊，他当时他承认了他自己。这个讲是非以后，我就是说我为你祷告吧，求神多给你10年的寿命，让你还有多一点时间为主做见证，不要每天讲是非了。我说我的角度是这个，他就跟我讲，他说，当牧师我已经看出他这10年我不让他讲是非，我说希望你们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结果整整10年。然后在2020年吧，我想一想，对，2020年那一年，他先生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在留言上给我留了一句话，他说：“牧师，你说了10年，看来就是10年，我自己都忘了那件事，10年前随口一说。”我哪里知道我的随口一说，上帝也用了，就我的10年整，上帝就把他生命挪走，拿走。 我去他的追悼会，也有一些服侍。后来见到他的妻子，也跟他讲，我说精心祷告吧，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家相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轻忽神，不要不把神当一回事，神是不可轻慢的，轻慢的神是跟自己早过不去啊，跟自己过不去又何必呢？对不对？啊，你为何要跟自己过不去呢？没有意思呢，为什么不行主的道呢？呀，好，这个对我们的提醒也是蛮大的。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些经文当中认识保罗，也认识我们自己。好，我停下来，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可以到了，身体到了，我以为可以，你现在不来呢？刚才没见你，以为你不到了，后来迟到。来达拉斯吧，来达拉斯再打吧，现在不打了，打不到，鞭长莫及。白雪，你还打不开视频吗？Hello，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保罗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哦，我鼓励弟兄姐妹是把他的东西稍稍多研究一下。
牧师，我有个问题。
啊，说。
什么样的？就是我想知道什么样子才能算是在祷告会中的合一看见。
当教会发生冲突，当教会发生重大的冲突与矛盾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可意吧就提出一个动议，跟教会正式提出一个动议，说我们要把牧师给炒鱿鱼了，牧师吧，就是有不合乎圣徒体统的事情，比如说见到可疑啊，又打呀，又骂又掐这样子，就提出一个议案，那提出来以后呢，挨打马上就赞同了，你看可疑，你有一个低字，我挨打，我中间也有一个低字啊，我们去哪都搭滴滴，开玩笑了。所以我们理念相同，好了，那提出这个议案来，就是 Cindy 不同意。Cindy 说：“我名字也有个 D， 但是我就不同意，我 disagree 你们的意见，不同意。”后来那夏贤就说了：“那我来查查吧，看看这个教会的遇到这事情该怎么办。”按道理该先祷告哎。那所以遇到冲突其实不令什么事了，如果遇到一些事情足以令到教会无法就是再继续走下去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把它视为一个重大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也不要去用啊牧师说了算，方舟阿姨说了算，Sarah 说了算，敏敏说了算，也不要用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来寻求神，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但是愿意在你面前去向你祈求，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可以的。所以通常祷告会以后呢，祷告会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用嘴巴去讲这件事，全部在祷告的时候向神讲。所以可以你会发现，平常人呢。”人和人讲话可能是用一些言语呢比较不雅，语气呢比较凶巴巴，生命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见证，蛮丑陋的。人跟人说话，特别是跟自己熟悉的人说话是蛮丑陋的，对吧？呀，你看，可以，你跟爸爸说话也是不客气啊，对吧？ 所以熟嘛，亲嘛，所以就会放下那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但是人很奇怪，一旦到祷告会中对着神祷告的时候，所有态度都变好。呀，谁还敢去呀催逼耶稣呢？不敢吧。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都很谦卑，很和祥，很祥和。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教会又派出 三种人，有一个教牧同工，一个教会同工，一个会友，三个代表一起在那观察神在这个祷告会当中的合一看见是什么呀。大家每个人都提供他自己观察的灵性的依据，提出他们的不同意见，还要跟教会同工、教牧同工商量，还是可以谈，就应该不那么随意吧。应该是遇到这个情况会蛮谨慎的，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走，否则的话就走不去。大概就这样子吧，可以。
所以牧师，我听起来有点像投票选举的感觉，就看谁的观点票数多，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没有，我们不投票。我你从哪里听到我们有投票的概念的？没有啊，
就是大家一起祷告，然后看哪个方向的意见比较多，然后就朝那个方向。
No, 你耳朵怎么听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讲哪个意见比较多，从来没有这么讲。我是说教会会在教会在这个阶段，比如说有10次祷告专门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会有一个 subcommittee， 有一个特别的小组，里面有教牧同工，有教会同工，有会有代表，三个人的一起观察，然后把每一次他们观察的结果做好记录，观察大概10次吧。这10次观察完了以后，然后再对这10次的这个带领再继续的祷告。那我们也相信透过这10次或者是7次8次也行了，根据不同的情况再不同的定，就大家就三个人同心合意给出一个合一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在这10次祷告当中，上帝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合一的意见大概是什么，他提出这个意见来。他提出来以后呢，教会的教牧同工会要为这个祷告，教会的教会同工会要为了祷告，会有大会也可以召开一个临时的动议为他们所观察的祷告，他们都是经历者。这不是投票，从来不投票。
好的好的，谢谢牧师。
好，还有没有 Cindy， 你要不要说这话？在吗 Cindy？
牧师在，我现在目前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好的。那行吧，没有问题就不要勉强了，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方总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让我们从在使徒行传中的保罗，我们来看到从经文里面，主让感谢你让牧师带领我们呀读了今天的这些经文，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再一次的来学习，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写我们自己的得救见证，来重整我们的信仰，也帮助我们呀从我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如何向福音朋友来传福音，来分享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让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呀，来看见，来寻找到，来重新再整理我们的生命吧，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巴拿巴是谁，还有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上帝你是怎么样的 来保守我们。主，是求你呀，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多而又多的扎根，也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这些经文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也求你纪念牧师他的摆上，还有他在门训课程当中所预备的这一切，求主你纪念。谢谢主，也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